最近一些西方学者都在议论所谓的中美俄三角关系，说是现在已经和毛泽东时代的联中抗俄不同了，习近平和普京正在发展新战略，叫做联中抗美，回到了斯大林时代。这主要是因为50年前的基辛格理论的延续，美国的外交系统基本上还在延续基辛格的理论，人员也大多是基辛格的徒子徒孙。为什么说基辛格的理论是错误呢？那是因为他论证所使用的前提是错误的。中苏关系的破裂并不是因为美国拉拢了毛泽东，而是开始于196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阵营争霸战，发展到1969年已经进入了战争阶段，和美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而且两国在对抗民主阵营的事务上仍然密切合作，竞争领导权，例如越南战争。只是70年代初由于林彪事件，毛泽东集团陷入了严重的政权危机，内外交困，以他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，联美抗苏应该是首选项目。正在此时，潜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金乌代提供了关键情报，说明美国外交思想的设计者基辛格也有了类似的打算，这就有了之后两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。现在习近平也遇到了和毛泽东类似的处境，内外交困，政权不保，以他崇拜毛泽东的思维方式，自然想到了联俄抗美，可能还想到了抗美援朝。按照孙子兵法的原则，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第一选项，只可惜他的弱智参谋们没想到时代不同了，环境条件大不相同，东施效颦，邯郸学步的结果至少也是贻笑大方，奸计无法得逞。如今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，它的半民主制度和欧洲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矛盾，希望恢复大俄罗斯的野心仍然有不小的市场，因此它对欧洲民主制度的扩张构成了直接的威胁。如果它和中国结盟专心对付欧洲，会迫使欧盟国家恢复与美国的联盟，或者说重新增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凝聚力，帮助川普纠正得罪盟友的错误。这将是普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。看上去普京是个非常精明的人，所以中俄联盟对付美国只是普京忽悠北京傻瓜们的小花招而已。不过习近平就要为此大撒币，继续浪费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了，而且还会成为普京和川普讨价还价的筹码，再一次充当大傻瓜的角色。从中国的角度看，也是一场水中捞月望梅止渴的春梦。假设俄国真的和习近平合作，他能提供什么帮助呢？中美之间并没有战争，也不存在军事对抗，普京能像斯大林那样提供军事援助吗？所谓的联合军事演习，最多也就给武力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增加一些障碍而已。金正恩得利对中国不见得就是好事，1000年敌人的宣传很快就会回来。台湾人最关心的是他们挨打的时候，如果俄罗斯帮忙，美国是不是就会缩手了呢？首先是中共内外交困，没心思在台湾搞事，其次是在台湾搞事会给美国全面打击的借口，除非习近平真傻，否则不会发生。再其次，习近平真傻，普京也不会陪着他傻，到那时候人家会说什么不希望给两岸人民带来灾难，有问题还要政治解决云云，政客们都会假充圣人。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不到中国的1/6，而且还在接受比中国严厉的经济制裁，指望在贸易战中帮助习近平更是白日做梦。可见大家批评小习脑子有病是不是空穴来风，当了皇帝就开始脑子有病，这很正常，可怜的是他还找了一群和他一样脑子有病的高参，就不是党国之福了。